第十一集，杜康造酒。
说起杜康，人们都一定很熟悉。魏王曹操的诗词中曾经有一句名言：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杜康成了酒的代名词。其实在华夏神话里，杜康是皇帝手下的一位大臣，奉命管理天下所有的粮食。说起杜康造酒，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了。
上古时期，中原地方土地肥沃，风调雨顺，在皇帝的领导下，人民安居乐业，粮食连年丰收，仓库就显得少了，这让管粮食的杜康十分为难。后来有人出主意，让他把打下的粮食堆放在山洞里。由于没有其他办法，杜康也只好照办了。因为山洞潮湿，时间一久，许多粮食都发了霉。皇帝见杜康出了这样的差错，非常生气，就撤了他的官职，罚他去看守粮仓。
杜康为自己的失职非常痛心，在看守粮仓的时候，他仍然苦苦思索着保管粮食的良策。
有一天，杜康到山上的森林里去砍烧饭的柴火，发现林中有几棵大树枯死了，树干里面成了空空的树洞。杜康心里一动，想出了一个好主意。下山以后，杜康向其他几位看粮食的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树洞不像山洞，比较干燥，只要我们把枯树里面的朽木掏干净，灌满粮食以后，再想办法把洞口封起来，也许粮食就不会发霉了。
我看这个办法挺好。我们这就向首领报告吧。
等等，我看为了稳妥起见，我们还是悄悄的自己先试一试，如果不成功也不会张扬出去，否则首领又要怪罪杜康大哥了。
对，有道理有道理。杜康兄弟，这个办法要是管用，皇帝知道了肯定高兴，说不定将功补过，官复原职呢。
对呀，只要能想出好办法把粮食保存好，我就是不当那个官，这心里也高兴啊。
几个人商量好了，说干就干。他们将几棵枯死的树干掏空，放进去一些粮食，再用茅草和泥把树洞堵死。
从那儿以后，杜康隔一段时间便跑到山上看看树干里存放的粮食，每次都看到那些粮食保存得很好，杜康和伙伴们非常高兴。
这个办法肯定没问题了，杜康大哥，快去禀告皇帝，推广这个办法吧。
哎，先别急，还是再等一等看一看吧。现在是刚过冬季，如果过了春夏两季还没有问题，咱们大家一起向皇帝禀报也不迟嘛。到了时候，各位兄弟都有功劳啊。
行啊，你再等等吧。
这件事儿是你拿的主意，我们不过帮你动动手，怎么好？ 跟你争功呢。
哎，这是什么话呀？
转眼到了春夏之交的时候，一连下了十几天的霏霏细雨，无法进山。杜康惦记着树洞里的粮食，十分着急。雨刚停，杜康就带着几个伙伴跑来了。
哎，奇怪呀，那些山羊在那儿干什么呢？
是啃那些封闭树洞的草吗？
不对，他们是在用舌头舔。舔树干。
快看，倒了，倒了，全都躺下了。
哎，好啊，杜康大哥，不用费劲去追，我们就能吃到羊肉了。
哎，兄弟们，先不要管他们，先看看树洞里的粮食。
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
粮食发酵了，他们渗出的水把树皮都弄湿了。
哦，我明白了，这些山羊是舔了这些东西才倒下的。哎，来吧来吧，我们也尝一尝。
怎么样？
好香醇呐！
我也尝尝，
我也尝尝。
是不是？
真香啊！
有点天旋地转。
是啊，五毒饮。
杜康和伙伴们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刚才躺在地上那些羊儿早已不见踪影。他们活动了一下四肢，觉得筋骨特别舒服，便把这些又香又纯的水装进了一个葫芦，献给了他们敬爱的皇帝。
皇帝品尝了这些水，连连称赞。众位大臣品尝了以后，也都赞不绝口。皇帝觉得这种水香气醇厚，少量饮用可以缓解疲劳，活络筋脉，就让杜康和他的这些伙伴们一起一心一意地去制作这种水，还亲自为他命名，把它叫做酒。
后来饮酒成了一种习俗，无论宫廷权贵还是民间百姓，遇到喜事用它助兴，有了烦闷用它浇愁，欢迎客人用它接风，送别客人时用它饯行。这香醇的美酒啊，不知道为这大千世界留下了多少佳话，为芸芸众生解除了多少忧愁。
最后，让我们再听一听《斗酒诗百篇》的李白为酒所作的千古绝唱吧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，与尔同销万古愁。